蒋大来是个十足的坏蛋，就像他这种人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别人家出点事儿，他看着才高兴呢，也不知他是什么血型的。古往今来，这种坏蛋还有的是，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，也不管是白皮肤、黑皮肤、红皮肤等等等，在中国就更多，因为中国人人多呀。就说这蒋德来给袁氏哥仨鼓火，他一口咬定那圣姑就是东方慧珠。这哥仨头脑简单，不学无术，听完之后想起过去的事儿来，火往上撞，不管不顾，每人提着军刃站起来去找圣姑去。蒋德来在后头跟着，蒋德来还说呢，到底看看他是个谁，是不是过去的东方慧珠，他把咱可坑苦了，蒙蔽了咱的乡亲，这回叫他威风扫地。说话之间找到圣姑了。再看袁明义用刀一指，哎，我说圣姑啊，你能不能把你那面纱撩开，叫大伙瞅瞅，你为什么挡着你那张脸，你是不是做下了亏心事？现在我听明白了，你根本不是什么圣姑，你就是那个所谓死了的东方慧珠。乡亲们，三仙级的乡亲们，他可是东方慧珠啊，东方树那丫头，他跟神父安德鲁狼狈为奸，还生下一个小崽子，败坏门风，现在又跑到这装圣姑来，挡着他那张脸，怕大伙认出他原来长得啥样。我今儿个大伙同意不同意，把他面纱给他摘了。这话这东厉害啊，舌头板子压死人，这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杀人呢、啊，这一点都不假呀。有很多人都愣住了，特别是三仙级的人，都忘了现在是战场生死攸关的时候。真的吗？大伙窃窃私议，议论纷纷。就在这时，朱凤花提着刀过来了，用手一指袁明义，你要干什么？嗯，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明明是黄连圣姑，怎么冒出了个什么东方慧珠？这哪儿都是挨哪儿啊！哎，赶紧给我推撩下去，再想胡说八道，我割你的舌头。好，哈哈哈，朱凤花，你也不是块好料，你跟着他屁股后头转，你肯定掌握事实，你们俩互相包庇，这还了得了，一会儿我跟他算完账再找你算账。说着袁氏弟兄就想冲上来把黄连圣姑的面纱给掀开，还没等伸手呢，独行侠张策在身边上头一晃，底下当就一脚踹到袁明义肚子上了。哎呀，噔噔噔噔噔，哭从摔倒在地。那袁家哥俩一看，哎，你打抱不平啊，张策，诗里没有你，肝里没有你，你少管闲事，估计把你也一勺烩。蒋德来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各位看见没，看见没，哎，我们揭露事实的真相，他跑这挡上来，他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也没安好心，他想追求这个荡妇，这你也……话没等说完，张策过脚啪一个嘴巴子，把蒋德来抽的就地转了仨圈，摔出有五尺多远去，顿时顺着嘴角这血就淌下来，就一阵大乱了。其他的人过来就说，蒋德来，你们想摇动军心呐、啊、大敌当前，咱们先窝里反了，你们想干什么，说些什么，打他，把他们打出去。人们前后这一喊不要紧，蒋德来一看形势不妙啊，从地上爬着起来，冲着袁氏哥仨一使眼色，那意思风不顺快点撤，现在咱还达不到目的， 拥护圣姑的人太多，他们话撤下去了。他们上哪儿去咱先不说，这一乱不要紧，惊动了倪瓒清啊。瓒清在不远的地方正视察阵地，听这边连朝是在喊，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赶紧带着惠敏、刘志清等人来到这儿，挤进人群一看呢，圣姑在那坐着，低着头，一语皆无。旁边站着不少人，张策吹胡子瞪眼的。倪瓒清就问呢：“怎么了？刚才出什么事了？”“啊，朱凤花过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总头领啊，刚才蹦过几个小子来，就是那个叫蒋德来的，还有袁明义等人，指着圣姑的鼻子说他不是什么圣姑，说他是好像什么叫东方慧珠，满嘴胡说八道，让我们给打跑了。圣姑你别生气啊，跟这种人犯不上生气。”哦，倪瓒清瞅瞅圣姑，心里头翻了几个个，心里也怀疑，莫非他就是没死的表妹，他真就是慧珠不成吗？我想了解这个真相，始终没得时间呢。你看现在又是这个节骨眼上，怎么问呢？先等等再说吧。因此倪瓒清就说：“各位啊，千万稳住心血，大敌当前，千万别乱了阵脚，这点小事影响不了大局。大家散散，该隐蔽的隐蔽，该准备战斗的准备战斗，听我的号令，散散散散散散。”总头领这一说，谁能不听啊？把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给压下了。说到这儿，咱把书啊得说清楚了。那么到底讲得来他们怀疑的有没有根据啊？他到底是圣姑啊，是东方慧珠呢？我想我不说你心里也有数。你看讲得来坏归坏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这黄连圣姑非是旁人，正是当初的东方慧珠，这一点都不假。那个说怪了，慧珠不叫你说死了吗？上吊死了，怎么还活着？怎么变成了圣姑了？这里边有原因的，一个是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往往你那思想没跟上，不等于这个事儿不能发生。咱翻回头再说当初的时候，慧珠姑娘跟安德鲁私结良缘，生了个小孩，消息走漏了，在三仙集引起最大的风波。那知县叫周仇，把东方树请到县衙，五官做的好像是烧麦，连做牙花再跺脚啊！他跟东方树说：“老先生，我真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你女儿是贞洁妇啊，是朝廷加封的，博下国币，躺银了给修的牌楼啊，还请中堂李鸿章给提的字啊，现在这都不存在了，这回可好，我如何向朝廷交代呀？乡亲们怎么原谅你们妇女啊？”东方树实在没辙了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叫他死刑吧，以死谢天下。”知县也说：“只好走这条路了，忍痛割爱吧，不介我也没法向上头交代。”东方树从县衙回来，见着女儿东方慧珠：“慧珠啊，你自行了断了吧。”慧珠当时很从容说：“爹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服侍您一天，到了晚上我自行了断。”您想想，东方树也是个人呐，最喜欢的女儿出来这种逆事，是又恨又疼，老泪纵横啊，有点发傻。但是他那个仆人叫黄安，这人跟随东方树多年了，这人经验丰富，一看屋没人，压低声音跟东方树说：“老爷， 您真下定决心要慧珠姑娘的命吗？我就舍不得也不行了。不见得吧，事在人为呀。如果老爷我要能给你出一个通融的办法，你能不能接受？
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
老爷，我想这么办。说着他压低声音趴到东方树的耳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一说。东方树睁大眼睛，
那行吗？
怎么不行啊？老爷您别钻牛角尖儿啊，就得这么办了。哎，听你的。于是东方树接受了黄安的建议，演了一出戏，抬着棺材，带着毒药、白绫、宝剑，围着三仙集转一圈，来到台乐那儿，又说：“乡亲们呐，我对不起你们呐，今天晚上这个丫头要自行了断，大家出来观看。”你想这种事谁能忍心观看？要看别的还行，谁家娶媳妇儿、办喜事儿，这头抹脖子上吊，你出来看热闹的，没有那么不懂事的人。再说东方树，那是有影响的人物，你站在外边这一看，你比骂八辈祖宗还难受呢，所以没人观看。因此这戏演得挺顺利，那慧珠啊根本就没上吊。等回到家里，东方树命人赶紧抬着一口空棺材，全家人又哭又闹，跟真的一样，把棺材给埋了，把大家呢就给骗过去了。东方树办完这些事之后，到了密室之中见着慧珠。丫头啊，爹呀，欺骗了乡亲们，我昧着良心干下这种事儿来了，都是为了孩子你呀，你呀走吧，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爹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女儿，快逃走吧，越远越好。同时还准备了一包金条，还有点散碎的银子，拿着走吧。慧珠痛哭流涕，给爹磕了仨头，拜过祖宗之后，拎着这点钱起身了，奔哪儿去？奔天津。那时候一是奔北京，一奔天津。天津交通发达，人也多，所以他奔了天津了。到了天津之后，他有点傻眼。天津是个大都会呀，那人太多太多了，尤其各地都是租界地，街上洋人也不在少数，教堂林立。慧珠呢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想起这些闹心的事情来，哭了一晚上。现在只身在天津，俩眼一抹黑，一个亲人都没有，感到空前的孤单，那心都凉透了。就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啊？正在这时，他听见教堂的钟声。当时的慧珠啊是个虔诚的教徒啊，听着钟声之后啊，知道做晚祈祷呢，他心里说话，我就得找主，让主给我安排吧。就这样他起身到了教堂了。这个小教堂还真就不大，其他人做完祈祷之后都走了，大厅里空无一人。慧珠进去了，来到里面，跪到圣像面前痛哭流涕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震得这屋里嗡嗡之有回响啊！慧珠抬头一看呢，从后面转身出了一个神父，高下能有两米，不知道是哪国人，一副大胡子，长得相貌十分的凶恶，但是说话相当和蔼。这神父来到慧珠的近前，我的孩子，你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情尽管放心，请对主说明你的真心话吧。神父，我想向主忏悔。
好啊，
随我来。他把慧珠领到他的卧室去了，这也有十字架，慧珠跪在十字架前，很虔诚的在这忏悔。这神父在旁边听着，有时候提几个问题，慧珠如实的把心里话所遭所遇都说完了。最后神父说了，哦，迷途的羔羊，主会原谅你的，你的确犯下很多的过错，安德鲁已经死了，你们的孩子也已经死了，他们进入了天堂，你只管放心，既然你对他们做出了无私的奉献，那么今天你对本神父也得做出点奉献来。哎，慧珠一听这话不对劲儿，抬头一看，一看这个神父是张牙舞爪过来把慧珠给抱住了，这就要强行无礼。慧珠是无论如何没想到，作为神父的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这跟禽兽有什么区别？但这神父可不知道慧珠会两下五步超，慧珠伸手就使了个通天炮，嘡这一拳子，把这神父打个仰八叉，眼前金星直冒，挺大个块头，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慧珠利用这机会就跑出教堂，哎呀，把他给气的，辨不出东西南北，一个劲儿往前跑啊！慧珠心说话：为什么人们恨这个教？为什么恨天主教和这些神父啊？原因就在于此啊！安德鲁啊，像安德鲁那么好的神父，真是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学呀！看来天津这个地方太杂乱了，可以说遍地是坏人，连神父都这样，其他的人更不必说了。这地方我不能待，他简直像发疯一样，神经有点错乱了，漫无目的的往前走，就走到静海。后来肚子有点饿了，他才止住脚步，一打听人家告诉他这是静海，哦，离开天津了，那么死不了还得活着。他又找了个小店房安顿下来了，忽然想起来，对呀，我爹给我拿那么些金条啊，还有现金呢，我可别丢了，一个人漂流在外离开这个就活不了了。用手一摸，那包依然在怀中，他这才放了心。在这个小店房啊，他住了两天，心里头盘算着，下一步我上哪儿去呢？不行，我呀干脆上上海找我弟弟慧敏去。慧敏考上船政学堂了，但是现在还在那儿不在那儿不知道，不管怎么说我也到上海去找一次，要不借我没有亲人呢。他又听见教堂的钟声，这回他战战兢兢，心里在想，不可能教堂里都是坏人，神父也不能一概而论呐、啊，我还得相信主啊。因为他是虔诚的教徒，他又赶奔教堂去了。这回这神父挺善良，接受了他的忏悔，安慰他半天，问他在哪儿住，他把地点都告诉人家了。这神父还说，你下一步想上哪儿去？我想上上海。哦，也好，到上海找谁？要投奔我的亲人，我有个弟弟在那读书。哎呀，你一个孤身的女孩，诸多不便呐、啊。这样吧，我叫教堂的赵执事明天送你吧。神父不必了，哎，我要负责到底。哎，你看这神父说的多好。第二天早晨，派这姓赵的执事来找慧珠来了。慧珠千恩万谢，把账结了，拿着这小包起身，赵执事陪着他来到小码头。你上上海得坐船。哎，走来走去，空无一人呢、啊，全是野地和树林。慧珠就犯了嘀咕了， 心里说我该这倒霉，我遇上这些人没一个好人。回头看了看这个执事老在他身后头磨蹭，很少在前面引路，他就更放心不下了。他就问赵执事，咱们这是奔哪儿啊？奔码头啊。怎么码头在哪儿？周围连人家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你怕什么呢？我把你送上船不就得了吗？说着还往前走，又走了一里多地。慧珠一看不能走了，这地方太瘆人了，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木，可听见哗哗的水声。听这声音呢，水边离这也不太远了，但往左右观看没有一个人。慧珠就说，这样吧，我有改变主意，先不走了，我还点事儿没办完，然后我再走。对不起，说着往回走。这执事一看有点着急了，哎，等等等等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不说你要走吗？神父叫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，你又改变主意了，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咱还是走吧。不，我真改变主意了。三争两争，这执事突然把那脸呱巴撂下来了，哼哼，黄毛丫头，你这阵察觉了，完了，知道这什么地儿吗？这就是你要去的天堂。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，你要识趣的，把你身上带那包，你留下，哎，那包里肯定是金银财宝。慧珠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还是家好，在家多安全。到了外边，简直遍地都是坏人呢、啊！我怎么又遇上这样的人呢、啊？慧珠气得浑身力抖，到了现在没有依靠，没有亲人呢、啊，所以慧珠眼眉一立，把牙关一咬，闹了半天，你是个歹徒啊！今天既然你居心不良，想要我的金银，你给我露出两手来，奶奶我看看。呀呵，丫头片子，你还不服气呢？这执事往前一纵，想抓慧珠，哪知道慧珠真有两下子，上步一闪身，把这一拳躲过去，紧跟着就是一脚，正蹬到这小子肋叉子上，这执事是仰面摔倒，慧珠转身就跑，跑出去没有十米远，被一人拦住去路。慧珠就一愣，赶紧站住了，抬头一看，啊，正是教堂的那个神父。